这个经文，今天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11:1-15。撒母耳记上11。好，找到了，请听我来念。撒母耳记上11，亚扪人的王拿辖上来，对着基利比亚比安营。亚比众人对拿辖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亚扪人拿辖说，你们若由我剜出你们个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亚比的长老对他说，求你宽容我们7日，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将这话说给百姓听，百姓就都放声而哭。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问说，百姓为什么哭呢？众人将亚比人的话告诉他。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至发怒。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扫罗在比色数点他的以色列人有30万，犹大人有3万。众人对那使者说，你们要回复基利亚比人说，明日太阳近午的时候，你们必得解救。使者回去告诉亚比人，他们就欢喜了。于是亚比人对亚扪人说，明日我们出来归顺你们，你们可以随意待我们。第二日，扫罗将百姓分为3队，在晨更的时候入了亚扪人的营，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近午，剩下的人都逃散，没有二人同在一处。12，百姓对撒母耳说，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可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扫罗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撒母耳对百姓说，你们要往吉甲去，在那里立国。众百姓就到了吉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好，读经到此，我们就请王牧师来为我们证道，分享的题目是回应神的挑战。
大家可以看这个周刊7页那个讲到的大纲。撒母耳在告诉扫罗他要做王之后，我们说是等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才登基。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事呢？第一，他就不只看到一些明显的记号那个印证，他也看到圣灵在他心里面做更新的工作。第二，他等候了一段时间，那这个时间是要叫提醒我们的，我们有时候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可以积极的寻求帮助的，不过还是在仰望神的开路。当然最后他整个被神通过抽签选出他来做王的那个过程提醒我们，其实我们生命的主不是我们自己，都是按照神自己的拣选，他才是我们的神，我们只是那个记得吗？租户而已，我们只是一个租户。那扫罗他做王了，好像被通过神自己甚至公开的宣告他是王，那就一切就很好吗？其实不是的。 我们通常，我不知道你经过食物中心啊，看到那个摊位，有一些的摊位一直是空着的。然后呢，有一次你经过看到，诶，现在有新的摊位了，这次是卖虾面的，是吧？开张营业，还有那种祝贺的那种花环啊，这些哇，大展宏图啊，生意兴隆啊，是吧？那就很好了，当然不是，对吗？你就要看，你就心里在想了，哦，这个摊主可能他更在意的，是不是接下来有人排队买他的虾面啊？这个才是重要，对不对？所以同样的，当扫罗看起来是被神选了他做王，这个本身是不足够的，他必须证明他是一个有实力的一个王，不只是他有实力了，他必须在他身上显出，诶，这个是果然是神选召他之后与人不同的地方。所以亚门人的这个挑战，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呢，就是这个意思，让我们看到神在这个扫罗的身上给他特别的特殊的力量，来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那这也是让我们来思想我们自己，神允许我们面对不同的这个困难跟挑战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的去看待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首先我们必须先看到世界周围世界的那个威胁。那我们来花一点时间看这个地图的话，当然你会看到以色列在中间啊，那个以色列在中间。不过在这个时候，扫罗时代的以色列呢，其实他们周围都有敌人呢，周围都有敌人。在他们的北部啦，就是叙利亚那边呢，是那个叫索巴，然后呢，接下来当然也有亚兰。那在西部呢，是他们靠海的地方呢，有那个非利士人。在他们南部呢，你就会看到有那个亚玛利人呢，还有谁呢？还有这个在就有亚玛利，在东部有摩押人，还有亚门人在他们的东面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地图，就在以色列过了那个约旦河那边呢，那就有这个亚门人了。那而冲突的地方，今天的那个经文呢，这个亚门人要欺负谁呢？就是那个有蓝色的那个爆炸地方的那个哦，那个是叫基列亚比人。那他们的地方在哪里呢？看到中间的那条约旦河，他们的地方就是在约旦河东，以前分地的时候属于马拿西的支派了。那你就明白为什么亚门人选择来欺负他们呢？因为真的离他们很靠近，而且呢是在河的东部，大多数的以色列支派是在西部，就要过河啦，要帮他们需要过河的。所以就变成说，这些在约旦河东的这些基列亚比人呢，就很惨了，好像没有人来帮助，亚门在他们旁边就找机会欺负他们。好，那这个第一节告诉我们的是，这个来欺负他们的亚门王叫做什么名字呢？拿辖。那我们看拿辖不觉得怎么样，那个拿辖的名字的意思其实是蛇，怎么有人起这种名字呢？一开始就告诉你这是坏人哦，就是这样。当然你想到蛇的时候呢，你会想到什么呢？我想基督徒我们都会想到伊甸园的啦，伊甸园里面的那条古蛇叫魔鬼，哎呀，真的这个名字啊，就用在他身上就对了，他就带着很多很多的大军来围困这个基列亚比。那这些以色列人很可怜的，根本就没有抵抗的那个力量，他们就告诉这个拿辖王啊，我们来立约吧，让我们来服侍你。你没有听到他们怎么讲呢？这些是被奴隶的人啊， enslaved， 被奴隶的人的哀求啊，说我们愿意服侍你，不过至少给我们一些条件可以吗？你明白吗？可以是无条件的哦，他们只是说我们求求你给我们有一些服侍你的条件，是这么的可怜。那这个亚门王的那种嚣张是什么呢？你要条件呢，可以让我把你们的右眼全部挖出来，这个就是那个条件，是多么的嚣张呢？那把右眼挖出来是什么意思呢？那当然一个 是这个拿辖自己说的了，经文上说的，这要成为凌辱羞辱你们的记号，就是说不只是现在我要羞辱你们了、我要让你们接下来都记得啊，我羞辱过你们。那这还不够，不只是让你们接下来都记得，第二个方面的意思，你就是为什么要右眼不要左眼呢？你说哎呀，这个左右都一样吗？不是的，因为在当时打仗的时候呢，那些男人打仗拿着盾牌的时候，盾牌啊，他们是用右眼，然后就是挡住的时候用右眼来看敌人的。那如果右眼挖出来的意思就是不能打仗了，基本上，所以呢，意思就是他要确保这些以色列人呢永不翻身呢，就是没办法打仗，永远的被羞辱来服侍他们。那这种条件，这么恶劣的条件，谁能接受呢？亚比人能呢？亚比人能接受，你就想象哇，他在他们的想象里面呢，那个不接受的后果比这个还要惨呢、是这么的惨。那所以他们能够接受，不过当然谁不希望有人来救他们呢？所以他们就求宽限七天啊，能够看看能不能够有人救他们。这个拿辖这条蛇啊，他狂傲的地步，在第三节就看出，你们要七天了、no problem， 给你们七天，然后他就看扁他们，对吧？你不可能找到人帮助你的，给你七天了，没问题的。所以你就知道他看扁谁，你知道吗？他不只是看扁亚比人，他是看扁所有的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以色列人会来帮你的，不可能的。你就可以想象，这种有点像我小时候看的那种武侠片，当那个坏那个太监当道的时候呢，他设计害死那个英雄之后呢，他这边哈哈大笑，对吗？那种很阴险的笑，这个拿辖这个时候就是这种心情了。我看扁你们，没有人来救你的，哈哈，你去找人呐、没问题。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这种在以色列人他很轻描淡写，在三四节里面告诉我们神的百姓面对的那种苦难。所以如果你觉得说哎，我们现在面对的苦难很大的话呢，我想你看圣经你就明白，其实很小了、跟以色列人跟这些亚比人面对的问题，跟很多在现在世界很多不同的地方神的儿女在面对的迫害相比之下真的是很小。他们被孤立比我们的孤立更加可怕，他们被威胁比我们受的威胁更大。他们的威胁像过去这些亚比人一样，那是生死的问题啊。所以当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困难当中啊，我们还是可以纪念其他的地方。而在这个时候啊，在世界其他的地方面对迫害的这些神的孩子们，好，让我们来知道神，感谢主，他认识谁是属于他的人，包括在圣经这个地方这个小地方的人，神知道他们是谁啊，神要救他们，神要帮助他们。不过对我们来讲呢，那约翰他在我们上次思想约翰一书，他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浮在魔鬼的权势底下。那这条蛇呢，不只是在亚比的时候啊，他们很嚣张，今天仍然是这样的。如果在你的身边你注意听一下呢，你还是会听到这个世界的那种嚣张啊。所以我上次有提过了，我们在青年人当中，如果你是青年人，你也自己知道的，那这些你的朋友同学们的那种对不信神的那种态度，或者他们在道德上的那种堕落，那这个十年前的调查啊，说这个平均第一次性行为的平均年龄啊，在新加坡十年前是19岁啊，所以你就知道当然十年之后就更不用说了。那或者你在工作的地方，你可能偶尔会听到你的不信主的那个上司啊怎么样的来轻视这些信主的 或者甚至说，哎呀，这个疫情这么严重，你还敢去教会啊？不怕把这个病毒带到我们的办公室来啊？所以这些我们都可能听过的。在这种压力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有一个好处。那这个好处就是神让我们时常想到，这个世界呢是属于另外一个王的。这个王不是好的，你跟从他，他给你的条件是很差的。那让我们想到说，诶，我们不要服侍这个世界的王啊，因为这个世界的王他一直在欺负那些要信靠神的人。那如果我们降服他，我们来跟随他的话呢，他也不会给我们什么的利益的。那这就是这条蛇，这个就是世界带给我们的那种危害。那所以我们要先看到这个危害，这个威胁是多么的大，那我们才能够来寻求神的那个拯救。那这个拯救这个字呢，其实就是这段话的一个要节，因为在这段话的三个情节里面呢，这个拯救都是一个主题。你看，不只是在前面这段话，对吗？这个亚比人说，我们来看在以色列人当中有没有人来拯救我们，对不对？有没有一个拯救者来救我们？那果然在第五节开始呢，来到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圣灵的转机了。那也是这个亚比人来寻求拯救的时候，也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在面对世界的威胁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的那个拯救。那他们亚比人来到这个基比亚，便雅悯的基比亚，刚才如果你还记得那地图啊，从相当北部的地方，他们走了好一段路到以色列中部的地方啊，这个基比亚的地方来找扫罗。当然或许是因为大家知道，哎呀，扫罗的家在那边嘛，去找他。不过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的，其实因为如果你记得士师记，你就知道基比亚是一个好地方还是一个坏地方啊？基比亚是一个坏地方。基比亚，如果你还记得，在那个士师记有那个利未人的妾，记得吗？那个利未人的妾被谁凌辱了？基比亚的暴徒啊，就是这个地方了。原来扫罗的老家不是一个好地方来的。那当时还记得吗？这个整个以色列十个支派或者11个支派，他们聚集起来，他们要便雅悯的支派把基比亚的这些坏蛋、这些坏人交出来给他们审判。谁知道便雅悯人讲什么呢？ No way， 打就打咯。这果然就打了。那打了之后，那个内战，便雅悯所有的人，这些勇士啊，差点被消灭了，剩下600个。然后呢，以色列人其他的支派就后悔了，哎呀，我们搞什么呢？我们差点把一个支派毁掉了，怎么办好？快点快点，帮着剩下的600个便雅悯勇士找妻子，不然他们不能生孩子，一定死的，怎么办呢？可是我们没有人可以把女儿给他们，因为我们大家都发誓不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嘛，对不对？我们曾经在神面前发誓过，怎么办好？有办法，我们11个支派里面有谁没有出来跟这些便雅悯人打仗的吗？他们就没有发这个誓，对吗？找来找去，正好有一个地方的人没有出来打仗，就是基列亚比人啊，所以就把基列亚比人那边的人全部杀了，把他们的妻子400个抢过来给这些剩下的基比亚的，大概是这些兵丁啊，给他们做妻子。我要讲的是，我原来在这个基比亚的那一次的事件当中啊，让这些亚比人呢和这些基比亚人呢成了亲戚啊，就是这样的一回事，他们是亲戚啊。所以怪不得这一次亚比人面对困难的时候呢，当然是先找亲戚啦，所以就来到基比亚这个地方了。那你就看到以色列黑暗的这个时代啊，在那个士师记的时代，却让
这些亚比人在很困难的情况之下，他们记得来到基比亚。那如果你以为这是一个巧合而已，我比方牧师你，哇，你想象力太过厉害了，把亚比人跟这个基利亚比人这样连在一起，甚至这里接下来扫罗的那个细节，他被神的灵感动之后，他做什么？他把一头牛切成12块，这刚好就是当时那个利未人做的事情啊。他把他的切的尸体切成12块，分到以色列去。那所以叫你读者不得不想到当时过去的事情。不过反正扫罗王这个时候回来哦，原来这个时候扫罗王虽然登基，你看到吗？还是八呆吗？他是兼职的，他赶牛回来啊。然后呢，听到这个坏消息，他听到的时候，大家是做什么？大家哭啊！这些以色列人自己看扁自己了，然后不止拿辖看扁他们，他们看来看去，哎呀，我们怎么去跟他们打？大家只有哭的份。几时有转机呢？就是扫罗赶牛回来，圣灵大大的感动他啊！当你读到这个圣灵大大感动他，你要想到过去第一次圣灵感动扫罗的时候，改变他的心，记得吗？更新他的心，让他有新的想法，让他有新的意念，让他通过切那头牛来号召神的百姓。也不只是感动他，圣经描述当这头牛分出去的时候，神叫所有的百姓都怎么样？惧怕。然后本来是绝望，他们现在惧怕。惧怕什么呢？他们惧怕神，他们看到哎，这个是神的心意，要他们出来跟这些亚门人征战。那圣灵再次的工作，过去在扫罗的心里面工作，这一次呢也在所有以色列人的心里面工作，来预备他们，使到他们脱离了绝望，他们有这个勇气啊，来做出一些的改变。那曾经有一个美国人呢、啊，这个美国人叫做赞培里尼 Zamperini。那 Zamperini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啊，他是应该是空军的。那他因为他的这个飞机应该是被击落了，结果呢被这些日本军人呢、啊、抓到了，折磨了很久啊。结果就当然释放他，不过他已经有那种战后的忧郁症了，他的心里面受很大的创伤，酗酒，甚至他的妻子都受不了了，说不行了，这个婚姻这种人不能够跟他一起活下去了，所以他的妻子说要 离婚了。可是就是在他妻子叫做辛迪尔要离婚的时候呢，去参加了布道会。那在那个布道会里面呢，他不只是信了主啦，他也听到神的话，他也明白哎，这个时候我需要挽回这个婚姻啊。所以那个 Zamperini 呢，他就被妻子拉着去了，妻子说我不要跟你离婚啊，不只是我不要跟你离婚，我要你去听这个布道会。所以这个 Zamperini 他就去了，他去听了布道会，信了主之后呢，那他就回想到因为他过去的那种心理的创伤，就是因为他受了别人的凌辱，看到吗？这个亚就是过去这些亚比人啊受到的凌辱，那使到他带来一种仇恨啊。他觉得这些日本军人太可恶了，要原谅他们是不可能的。不过他又没有办法对他们做些什么事，所以他就危害他自己的生命了。那所以在这种仇恨当中怎么办呢？那所以这个赞培里尼啊，他自己的见证呢、啊，就是神，原来神赦免他的仇恨呢、啊，是他对这些军人的这个仇恨，神改变他，让他从那种绝望里面出来呢，愿意来饶恕那些军人。1950年，他到日本去，来向这些曾经虐待他的日军呢、啊，当时已经坐牢了，然后向这些日军来分享福音。啊，所以这个是神在他身上的改变，从凌辱产生仇恨，经历神的这种赦免，使到他能够改变他的心态，来赦免那些宽恕这些曾经羞辱他的人。 那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是这样，神用他们黑暗，上次我提过，神用那个弯曲的柴啊，画出一条直的线。那神在以色列人的过去的那种黑暗里面，看到那个基比亚的情况吗？让我们看到，诶，神其实在引导的。如果我们真的是去思想的话，我们自己神也在引导我们，通过我们的黑暗。那如果你曾经经过很大的黑暗，我知道有人经历过，在他们的忧郁里面呢，他们看到自己真的需要神。那个忧郁没有人说是很好的事，是很痛苦的事。有人在他们很经历过很大的羞辱之后，他们看到他们是无助的，他们需要神的恩典。那这个就是神的计划，有些时候是这样子，神允许我们经过很黑暗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需要。不然我们就可能以为我们自己是很有力的人，我们是很好的人，其实我们需要主。那你可能在听的时候，在现场也好，在线上也好，那你可以想一下，诶，神在你自己身上过去通过你的恶看到你的需要吗？那当你看到你的需要呢，我们就可以寻求神的拯救和帮助了。那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来，那因为他来，他就要告诉我们，诶，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不只是这样，神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不只是这样，神圣经说把他的爱倾倒在我们这些有罪的人身上。那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呢，那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是圣灵在做一个重生的工作。那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神赦罪的爱。那这就是神愿意跟我们讲，让我们不要因为过去的黑暗呢，那个使到我们觉得失望，使到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而是过去黑暗让我们看到，诶，我们原来需要到主的那里去，他能够带给我们希望。那圣灵感动扫罗第三方面呢，不只是给他带来胜利。那我们看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呢，他当然他号召了这神的百姓，他们来就打了胜仗。当整个过程很明显的证明神跟他在一起，赐给他力量。那不过扫罗其实最大的在这一章里面呢，最重要的或许不是他的胜利。那当然他的胜利刚才我说的证明神跟他同在，那不过这个胜利突出扫罗这个时候所看重的事情。因为正如别人所看到的，哎呀，过去那些讲扫罗不能够管理我们的人是谁，让我们把他们揪出来来惩罚他们，那这就是大家的想法。在十二节，不过扫罗怎么说呢？十三节扫罗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那人家看到的是扫罗的能力，扫罗的那种才能，他看见的是，扫罗看见的是神的那个拯救，还是那个拯救的观念。你们看到开始以色列人说我们来求救，中间的部分扫罗呢就成为那个拯救者。那现在扫罗十三节他的回应是耶和华拯救了我们，是耶和华拯救了我们。那因为这个缘故，他说不可以杀人呢，啊，不可以杀人。那这些虽然是敌人，这些却是在神的恩典里面，他向敌人施恩呢，所以这个就是神改变我们的一个特征呢。神改变我们的特征是让我们注视神的恩典，注视神的恩典。那有一个辅导员呢，圣经的辅导员，有一个辅导员说，那我们要看到两棵树。那第一棵树，我们可能要看到一棵树，你头脑里面想象啊，这个树上结的果子很多，使到我们很注意它。我们很注意它，因为我们要这个果子嘛，我们要这个果子。那我们要这个果子，如果我们得不到这个果子，没有果子，我们就很生气了，我们很生气了，我们就要求，哎，树啊，结果子，你不结果子，我就会生你的气，结果我会失望了，结果 我会把这个树砍掉呢。那这个就是第一棵树。那这个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对对方有一些的要求，我希望这个人达到符合我的要求，如果他达不到我的要求呢，我就会生气，结果我就会失望，结果呢这个关系就死亡了。那你可能经历过这种情况的，那这是第一棵树。不过圣经也告诉我们呢，其实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恩典的观念，直到我们看见另外一棵树，或者同一棵树，果子没有，很少，不过我们看到这棵树，我们不是看树上，我们是往下看，我们看到这个树底下的树根呢、啊，树根，这个果子没有树，不过这个果子有树根，这个果子的树根代表的是什么呢？这个果子的树根代表这棵树还有生命，神在向他施恩，神在改变他。我们在看这个树根的时候，我们在看，虽然这个果子没有，这个树不结果子，可是这个树怎么样得到神的恩典？换句话说，我们在寻找一些恩典的迹象 ，signs of grace。他虽然不是那么的勤劳，可是他骂的脏话已经越来越少了。他虽然现在好像不是太积极，不过他比以前负责任了。我们在做这样的事情，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啊，我们在寻找神的恩典。而就好像扫罗明明可以注重这些敌人怎么样的轻看他，这还是事实哦。不过他愿意看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给我们有什么恩典。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啊，你就看见为什么扫罗可以宽恕这些轻看他的人，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做呢？那因为他看见神在他们当中仍然有恩典。我们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刚才你看到我们只寻找那个果子，我们会很多的怨气，很多的苦毒。不过如果我们看那个树根的时候呢，神改变我们的心，我们会有忍耐，我们会有盼望，我们会可能约束自己不讲一些话，不讲一些在怒气当中讲出来的话，我们会提醒自己需要讲一些鼓励带有盼望的话。那我们需要学习，我也是一样的，我们需要学习。那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够改变我们跟人的关系，不只是看到圣灵在改变我，我们也在通过寻求留意恩典的时候改变我们跟人的关系。记得从果子我们转下去看那个树根。那这个不是一个一下子的事情哦，这个不是一个跑100米在10秒钟之内做到的事，这个不是一个游泳100米在50秒之内可以做的事情，这个是一个长跑。所以你看到这个过程啊，我们寻求恩典的迹象，我们回到神面前，这个是一个长远的过程。在14节那边我们就会看到，他们现在突然之间撒母耳很做很奇怪的一件事，他们告诉以色列人，好 OK， 我们现在到基甲去立国，不是立了吗？之前不是选了这个扫罗做王吗？这是怎么一回事啊？立国的意思，那立国的意思就是他们现在重新的声明 affirm 他们跟神的关系。那过去你如果注意到上一次当神借着抽签把扫罗王抽出来的时候，他们把注意力放在这个扫罗的身上，他就是神所拣选的王。不过现在15节你注意看的话，他们是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而且向神献平安祭。当你知道这个有什么区别的时候，当我们了解这个平安祭就明白了。那他们在通过这个平安祭跟神立约，过去是神选了这个王，现在他们看见这个王其实是一个桥梁而已，他们回到神面前 在 reaffirm 在巩固他们跟神的约，跟神的关系。我们经常需要这样子做啦，我们经常需要看到，在我的生命里面呢，有那个里程碑一些的 milestone 的时候，回到神那边去，再次跟神立约。你说，哎呀，这个立约的观念很，就听起来很遥远的观念啊。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这样做，有周年纪念啊，有生日啊，在生日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你们家的庆祝的方式啊。那我们家是比较含蓄的啦，我们没有那种生日蛋糕啊、巴蒂啊这种东西，没有啦。我们家甚至送一个礼物给别人，大家就有点就是有点觉得很 awkward 啊，觉得很不自在。那不过我们要学习来表示这个爱，所以巩固那个关系，跟神的关系，也在巩固我们跟人之间的那种关系。那不只是留意这个恩典，也回到神面前，也在人的面前来巩固与人的关系。那所以这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神的灵来感动我们，我们看到需要神的帮助，然后呢，我们回到神面前，也回到人面前来巩固跟人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到这个过程呢，当扫罗借着神自己来印证，让他胜过亚门王的时候呢，这条蛇那拯救了神的百姓，也让我们来明白，那你跟我面对的那个挑战很多的。不过我们要先看见第一件事，我们要先看见世界的威胁是很大。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服侍这个世界的王是好的话呢，盼望今天的经文告诉你不好啊，是很坏的一件事。我们需要转过身来，知道我们不断的寻求神的帮助，他乐意帮助我们。他怎么帮助我们呢？他通过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那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可以做一件事啊，记得那个赞培理尼吗？他能够改变我们的心，他能够让我们看见，其实那个问题是我自己。神给我能够有赦罪的恩典，从绝望当中，我可以改变我的态度。当然最后这个神的恩典 会让我们看见留意恩典的那个迹象。求主帮助我们呢，我们不是看果子，我们要学习看树根，直到我们知道，我们会有失败的，我们会有软弱的，我们在失败之后从果子回到树根，我们来巩固，不断施恩来巩固跟人的关系，也回到神面前，让神改变我们的心。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求你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在听到的过程当中，主你或许让我们想起你自己在我们身上，可能是经过一些黑暗的日子，让我们想到我们需要回到你面前寻求你的帮助，可能是在我们的跟人的关系当中，主我们需要你圣灵来改变我们的心态，可能是主你要我们时常留意你在我们生命，在别人的生命当中恩典的迹象，使到我们不断地向人施恩，因为看到你就是这样向我们施恩，使到我们不断地回到你面前寻求你的帮助。不只是你曾经在耶稣里面借着立约的血拯救我们，主也让我们回到你面前与你立约，认定你做我们的主，来巩固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王的地位，来改变我们跟人相处的方式。主你就帮助引导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